幽王一见褒姒，他就觉得自己的天灵盖呀，嘎嘣的一声就开了，嗖的一下子，这三魂七魄就出去了，在半空中转了个圈，呲楞的一下子又回来了。他不由得暗叫了一声，长得怎么这么美呀，这哪是人呢，简直就是一朵花，比花还漂亮，就是仙女下凡呢。他大瞪着两个眼睛，直愣愣的瞅着褒姒，不错眼珠了。郭师傅在旁边一看，哎呀万岁，您可别失态呀，别忘了您是一国之君，这有失尊严。万岁，您别这么瞅着他呀。再把褒姒给吓着，周幽王这才回过神来，好，真是太美了，快把美人搀扶到后宫去。过来了两个宫娥才女，把褒姒给搀扶走了。幽王绕过了龙书案，他一把手抓住了国师傅的胳膊，爱卿，你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，你从哪儿选来了这样的一位美人啊，寡人我是称心如意了，我要提升你的官职，让你荣升当朝宰相，顶了赵书代的位置。哎呦，国师傅是受宠若惊啊，他天天陪王伴驾，幽王是第一次跟他有这么亲密的举动，他赶忙跪倒，响头碰地，山呼万岁，臣谢主隆恩，爱卿快快请起，你辛苦了，受累了，忙活这么多天了，也该好好的歇一歇了，你回府休息去吧，谢万岁。国师傅走了，幽王立刻回到了后宫，他要陪着褒姒。幽王心花怒放，越看这褒姒越美，是左看右看总也看不够。幽王问他家住在哪儿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，褒姒告诉他家里人口不多，只有父母双亲，就是家里生活呀太困难了。周幽王一听，那不要紧呢，美人你尽管放心，我立刻下旨批给你家黄金3000两，叫地方官好好安排安排你娘家的生活。这道旨意就传下去了，可了不得了，当时褒姒的家乡就开了锅了，不光把那些地方官员忙坏了，就连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和朋友也都上门了。霎时间，褒姒的家呀是门庭若市，褒姒的父母陡然而富。地方官忙坏了，不能让褒姒的娘家人住在乡下呀，得赶快把他们搬到县城，重新买了府地。呵，褒姒的爹呀这回就成了褒老爷了，他是使奴换卑。褒姒的娘家陡然而富，那褒姒在宫中过得怎么样啊，幸福不幸福啊，也谈不上什么幸福，反正生活条件和家乡那是天壤之别了，这是在皇宫内院呢，吃的穿的喝的用的是应有尽有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周幽王呢整天陪着褒姒，他是心满意足了，就是有一点遗憾，褒姒不爱笑，进宫这么多日子了，幽王一次也没见他笑过，为这事儿啊幽王挺发愁，他总想我这个美人长得这么美，要是能对我笑一笑 那该多好啊，那就美上加美了。他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伤透了脑筋，哄着褒姒笑。褒姒啊，始终也不笑。幽王有点奇怪，我这美人怎么回事呢？他为什么总也不乐呢？背着褒姒，就把服侍褒姒的那些宫娥才女全给找来了。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谁见过褒美人乐过？这一问呢，那些宫娥才女劈了扑噜，全给幽王跪下了，都吓坏了。万岁，奴才们该死，伺候不周，我们没见褒美人乐过，是奴才的罪过，请万岁惩罚我们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误会了，我是想问问你们，见没见着美人乐过？反正我是没见着过。幽王的话音刚落，有一个小才女说话了。万岁，我见褒美人乐过。是吗？周幽王的精神一振，你快说说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见褒美人乐了？万岁呀，有一次我给褒美人端茶，我把茶杯放下之后往外走，我轻轻一带这隔扇门，这门呢把我的裙子掩上了，我没敢推这门，怕惊动了褒美人，只是拽了拽我这裙子，就听呲啦的一声，奴才的裙子撕了个口子。我回头一看，怕褒美人怪罪，美人不但没生气，她笑了。美人这一笑，别提多美了，那真像仙女下凡，就像是三月的桃花，六月的荷花，是要多美有多美，是吗？周幽王听到这儿是精神大振。哦，你见美人笑过？是啊，万岁，那是我亲眼所见。太好了，你提的这个信息太重要了。你伺候美人有功，我赏你100两黄金，你们也各有封赏，每人赏黄金10两，都下去领赏吧。宫娥才女全走了，幽王坐在这儿乐的是手舞足蹈。感情我这位美人呐，她不是不会笑，也不是不想笑，那是因为她没遇见高兴的事儿，所以她乐不起来。我没了解她的脾气秉性，她的那个爱好，感情我这位美人啊，愿意听丝绸缎的声音。嗨，我怎么这么蠢呢？我没想起来，这回好了，我知道他有这个特点了，那就要投其所好吧。我一定要给美人一个惊喜。幽王叫来了好几个太监，给了他们一个任务：明天午宴前呢，你们轮流给我撕扯绸缎，是俩人一波啊。我给你们规定一个暗号，就是举杯为号。当我第一次把酒杯端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开始撕扯绸缎，撕得一条一条的。我不叫你们停，你们谁也不准停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们听懂了。那好，你们现在就到库房里去领取绸缎，每人领一批，这些绸缎撕完了之后再去领。是，奴才们遵旨。太监去领绸缎了，周幽王传下了一道旨意，明天要设午宴。招待谁呀？谁也不招待，就他和褒姒两个人是对斟对饮。第二天中午，宴席摆下，幽王陪着褒姒过来饮酒，他给褒姒亲自满了一杯酒。褒姒不以为然了， 他已经习惯了，幽王经常给他倒酒，给他布菜。就在这时候，那几个太监上来了，每个人怀里抱着一匹锦缎。褒姒觉得有点奇怪，万岁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美人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说完了，宫女过来给幽王满了一杯酒，幽王就把这杯酒端起来了。太监们看到了这个事先约好的暗号，立刻行动了。这俩人一波啊，把这绸缎抖了开，使劲的撕扯，就听刺啦的一声，褒姒全神贯注的看着这些太监，他不知道他们要干嘛。冷不丁听到了这种声音，褒姒笑了，哎呀万岁，这声音太好听了，我从小就愿意听这种声音，可是听不着，家里都太穷了。哎呀呀，美人，你倒是早说呀，你要是早告诉我你愿意听丝绸缎的声音，咱们可以天天撕扯绸缎呢，这算什么呢？继续撕，继续撕，好嘛，这绸缎呢是撕了一批又一批。褒姒倒是挺高兴，可这国还要不要啊？这不是败家吗？有这么干的吗？周幽王不管这个，只要美人高兴就行。打这儿以后啊，宫里是天天撕扯绸缎，褒姒倒是百听不厌。但是日子长了，褒姒不乐了，他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了。幽王又发愁了，哎呀，我还得想辙呀，我这个美人又不笑了。美人长得这么美，她要是每天能给我笑一次，那该多好啊，笑褒姒嘛。幽王啊，仔细想了一想，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我还得找国爱卿啊。又把国师傅叫来了。国师傅一看幽王愁眉苦脸，他有点纳闷，心中暗想，皇上又怎么了？得了美人不是挺高兴吗？怎么突然又生气了呢？圣上，你有什么难心的事儿啊？您说出来，微臣不才，我愿意帮您排解排解。爱卿啊，我就有一件烦心的事儿，那就是褒美人又不笑了，你得想个法子叫他乐呀。万岁，那就这样吧，您看能不能贴出一个赏格，就是贴一个告示，不管谁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也不管他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叫褒美人笑，就赏他黄金1000两。我敢说呀，这个告示一贴出去，肯定有人上门逗褒美人笑，您信不信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了。幽王传旨叫太监四门贴告示，这个赏格一贴出去可了不得了，京城的大街小巷就轰然动了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哎，我说你听说没有，皇上悬赏呢，不管是谁，也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只要你能逗褒美人一笑，那就赏你黄金1000两，是吗？我还刚听你说，真不知道，1000两黄金，那多少钱呢？我这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，要不，咱们也去试试，好吗？一下子，皇宫的门前就排起了长队，等着见褒姒。这褒姒啊，也真有出手的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什么手段，有的人为了得到这1000两黄金，甚至于啊，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，断胳膊断腿，褒姒也不笑，把褒姒气的，把他们全给赶出去了。 结果呢，这1000两黄金也没发出去。从这以后就留下了一句成语，叫千金难买一笑。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包美人也没笑，雍王挺闹心，他就跟国师傅商量，乖卿，你这个方不灵啊，美人不笑，不但不笑还挺生气，连我都不愿意搭理了，你还得想法子。哎呀万岁，这事儿还真难办，美人她怎么就不笑呢？哎，圣上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您可以试一试。我想啊，美人见了这种场面，她一定会笑。你快说呀，你又想出什么好主意来了？圣上，您能不能带着美人到骊山去一趟？来到骊山之后啊，命人把周围烽火台上的烽火点起来，那多好玩啊，我敢说美人一定会笑。周幽王听完了国师傅的这个新办法呀，他是半晌无言。幽王想什么呢？他心想啊，这法肯定不行，烽火台上的烽火不是想点就点的，那等于是向各路诸侯发了一个信号，就是说呀，京城吃紧，有敌人来侵犯中原，才点燃烽火，聚各路诸侯前来救援。这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事儿，不是儿戏呀。国师傅看出来了，皇上犹豫不决。圣上，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办法有点不妥当啊？我知道你想什么呢，这没什么，算不了什么。你可能觉得点燃烽火事关重大，其实啊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您可以换一种说法嘛，诸侯们要是全来了，您就告诉他们没有敌情，临时来一次军事演习也未尝不可呀，我想诸侯都能理解。国师傅的这番话，周幽王听着挺顺耳。对，乖卿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可是啊，不能事先叫包美人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就不乐了，就不好笑了。那是啊，万岁，那我这就去安排安排。好，咱们择吉日上骊山。国师傅忙坏了，又要照顾幽王和褒姒，又要安排车辆随从人员，准备动身去往骊山。这骊山在哪儿啊？他的旧址啊，就在陕西省铜陵县的西南。国师傅把日子选好了，启奏万岁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您可以带着包美人去骊山了。好，乖卿，你也得跟着一块儿去，有关点火的事宜全由你负责。那是啊，万岁，能落下微臣吗？咱们现在就动身吧。呵，万岁出朝是地动山摇，京城的大小官员就都知道了，把他们忙得也不亦乐乎，都来送行啊。这还不算，骊山周围的地方官也都忙坏了，不光忙还挺紧张，这万岁怎么不打个招呼突然要到骊山来游玩啊？赶快吧，加强警戒，要保卫皇上的安全。就把骊山周围的老百姓全给撵走了，临时啊布置好了一座行宫，大家夹着万分的小心迎接幽王。周幽王和褒姒倒是挺高兴，要到骊山来了，眼看就要换一个新环境了，心情特别舒畅。到了骊山之后，先住进行宫，然后四处游览一番。褒姒兴致挺高， 皇宫内院好是好，楼台殿阁各种宝物应有尽有，但是和骊山比起来呢，又各有不同。骊山是真山真水，空气清新。周幽王是憋足了劲了，他心想，美人你等着吧，还有好戏在后头呢，等到晚上我叫人把那烽火台上的烽火点起来，我看你乐不乐。周幽王现在是不管不顾了，他是一门心思想着点烽火，盼着这天赶快黑下来。真奇了怪了，要是往常这天早就黑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这太阳怎么老也不落山呢？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，幽王传令，命国师傅派人去点火。国师傅兴冲冲的带着人去点火，刚要点火，只听行宫的外头有人大吼了一声，不许点火啊！把国师傅吓了一跳，他心想，谁呀，谁胆子这么大？哦，还真有这不怕死的，敢阻拦万岁点火，你脑袋不想长着了。国师傅传令，叫来了两个武士，去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捆起来。两个武士出去，功夫不大，回来禀奏国大人，捆不得呀。怎么了？捆不得呀，来的这个人呢，是老伯爵郑伯友。
是吗？国师傅一愣，这老头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呢？
别说你们惹不起，国某人我也惹不起。老伯爵是谁呀？那是当今万岁的亲叔叔，别说你们不敢捆他，就连我国某人也不敢动他老人家一根毫毛啊。你们等着，我回去禀奏万岁。国师傅又进了行宫，幽王一看，我说国爱卿，你这里外瞎忙活什么呢？怎么还不点火呀？启奏万岁，这火呀，点不成了。